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闯过了三关，连斩了四将，他来到了荥阳。荥阳太守王直设了一计，他要火烧馆驿，害死云长。王直派他手下的从事胡班领着些个人，在这馆驿周围堆满了柴草，只等到三更时分，一把大火就起来了。可是这个胡班呢，他久仰云长的大名，说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，斩过颜良，诛过文丑，此人忠勇无双。哎呀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真可惜，我没见过。今儿我要是把火点起来，等烧死云长之后，我再想见见这位将军，什么模样我都辨认不出来了。是不是在放火之前，我先看看这个人？胡班想到这儿，他悄悄的溜进了馆驿，他就问这一族：“哎，我说，哎呀，胡老爷。”胡班冲他摆摆手：“别提名道姓的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关云长将军在哪儿呢吗？”这一族一听笑了：“您问汉寿亭侯关将军呢？啊，对呀，正在厅房看书呢。”哦，胡班心里头在想：“好厉害呀！听说此位将军保皇嫂一路上夺关斩将，这么牢乏，天都这么晚了，还没睡，还看书呢。我去见见。”这一族一听：“那我领着您去得了。”去去去。胡班一摆手：“不行，怎么你领着我干嘛呀？你以为我大模大样去见见云长将军呢？人家根本不能见我，我只是悄悄的偷偷的看一眼就得了。”这一族这才明白，胡班蹑足千宗就奔上房来了。他来到上房的跟前，这么一看，屋里头灯挺亮啊，真没睡。他不敢到门口那儿去看，胡班顺着那个明柱这么一转，就溜到了窗根下。来到窗台这儿，俩手一扶这窗台，扒着那窗缝子往里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是胡班非常惊讶。他看见什么了？只见在桌案后面坐着一员大将，面如重枣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，右手托着一本书，左手拢着胡须，正而聚精会神的看书呢。这员大将左臂上缠着一块绸子，因为那是箭伤啊。胡班这么一看，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威风的将军。他看这位将军坐在那儿，就像一尊玉雕的神像一样。要是乔笔丹青的画家呀，恐怕都难以画出这副庄重英武的神态。感情这关云长这么威武啊，这哪是一员战将，这是一位神人呢。胡班这是心里话呀，他嚷嚷出来了。云长将军正在看书，一听，门外有人说话。何人在外面讲话？是我。胡班说完了后悔了，我怎么搭茬了呢？我是来放火的呀，我跑吧。不行，我要一跑，将军非追出来不可，我不能让他出门啊，追出来一会儿我怎么放火呀？我得把这位将军稳住。进来回话，叫他进去呢。是。胡班一挑帘子从外边进来，进来他就跪在那儿。君侯在上，胡班这厢有礼。关云长这么一听，什么胡班？哎，我见过老人胡华，我在他家投过宿啊。胡华让我给他儿子捎一封书信到荥阳。哦，对，是这儿。云长想着这事乐了， 他把春秋往桌子上这么一放，哈哈，你就是胡班呐！啊，噗！胡班吓得坐地上，心说坏了，这位二军侯认识我，那我今儿这火放不成了。军侯您，我来问你，胡华老人是你什么人呢？
那是我的父亲。
哦，他托我给你带来一封家书。云长吩咐从人把书信取来，把书信拿来就交给胡班。胡班站起来把书信拆开，这么一看，他急得一跺脚啊，我的个天哪，我险一险误害忠良，二军侯您快走吧，王直把您接进馆驿，这设的是一计，外面堆满了干柴，他要放火把您烧死，一代怎讲，我们的太守王直要陷害您。
哦，
云长将军马上吩咐，请二位皇嫂赶快起床上车，自己收拾东西，披挂提刀上马。胡班，我应该从哪里出城呢？二军侯休得担忧，我来送您。胡班说完了，他牵着赤兔兽就往外走啊。来到城门这地方，他大喊这么一声，开关落锁，把云长将军以及二位皇嫂的车仗全都给放出去了。胡班这才跑回来，砰，把火点起来了，一霎时是火光冲天。太守王直就等这火起呢，他跟胡班都商定好了，只要火一起，我就去接应你。现在一看火光起来了，王直率领着人马就奔馆驿杀来，到这儿就扑空了，说关云长已经走了。哎呀，把王直给急的，这是谁给走漏了风声？他从哪边走的？问明了之后，他一拨马就从后边追上来。云长刚刚出城不远，听着背后人喊马嘶，他吩咐手下的从人，你们保护车仗，赶快往前赶，由我来抵挡追兵。说的这会儿，云长一带马就把王直给拦住了。好你个匹夫，关羽和你远日无冤，素日无仇，你为何在馆驿中要放火加害于我？王直一听，住口，胆大的关云长，一路上你夺关斩将，罪不容诛啊，今天来到荥阳，还想从此地通过不成吗？我要把你捉住，送往许都，交与丞相治罪。撒马过来，王直往前一催马，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，关云长手起刀落，将王直劈下马来。云长这算是过了四关，斩了五将。他杀死王直之后，这才催动赤兔兽赶上车仗，直奔黄河渡口。要奔黄河渡口，必须得通过华州。东郡太守刘延在华州这儿，他早就听见信儿了，说云长将军过四关斩五将保皇嫂，直奔这儿来了，把刘延吓坏了。我怎么办呢？关云长将军曾经为我解过白马之围啊，要不然我刘延早就让颜良给杀了。云长将军待我不错，那么今天到我这地方了，我是不是放他过去？放他过去，丞相怪罪下来怎么担当呢？因为关云长将军不是这么逍遥自在的走来了，他把所有的关口都给冲过来了，而且把守关的主将都给宰了，这不行啊，云长将军闯了祸了，他有罪啊，我不放他过去，我不放他过去，我也打不过他呀。刘延正在这犯嘀咕呢，探马来了，报。刘延就怕这一报，报上来，关云长将军保着二位皇嫂 来到华州界口。
再探，
刘言把探报打发走了，自己想了想，云长将军已经来了，怎么着我也得出去接一接呀、啊。吩咐人来呀、啊，你们随我前往迎接汉寿亭侯。
他刀也没拿，枪也没带，率领着几十个从人
接出来有20多里路，一看云长将军到了，刘言赶快在马上拱手，二军侯别来无恙。
关云长一带马吁吁，
他认识刘言，
刘太守，
我由打许都辞别丞相，奔河北寻兄，现在来到华州，我要到黄河渡口去，你赶快给我准备些船只，我好渡过黄河。
哎呀，刘言这么一听，那哪行啊，二军侯啊，那黄河渡口恐怕您过不去呀、啊。
怎见得呢？因为在那个隘口那会儿把守有一员猛将，乃是夏侯惇手下的名将秦琪呀，就是那位老将军蔡阳的外甥。此人胯下马，掌中刀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
我看这地方很难过呀，
他并非是前面四关可比呀。
军侯要三思啊，
您好好想想。
云长轻轻摇了摇头，心说你不必跟我说这个。
刘太守，你就给我准备几只船吧。
刘言把眉头一皱，二军侯，船倒是有，我不敢借个您呐、啊、我要借个您船只，夏侯惇将军怪罪下来，这便如何是好啊。
哼，云长有点生气了，关某曾为你解过白马之围，难道说你忘怀了不成？
那要没有人家关羽关云长啊，你刘言这个脑袋早没了。
刘言听明白了，那我未忘君侯之恩，所以我在这儿解劝您几句，您是不是能在我这华州这儿休息几日，再从别的地方渡河呀？
休得啰嗦。云长一摆手，那意思你给我滚吧，
这个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，你看吓得那个样。刘言一看，滚呐、啊、滚就滚吧，他一拨马，哇哇哇哇哇哇哇跑了。云长将军看刘言走了，自己催动车仗直奔黄河渡口来。这一路上云长将军不断的嘱咐手下的这些随从，
嘱咐什么呢？这回咱们可得精神着点，因为这黄河渡口是五关最后一关呢、啊，这个地方可不大好过。首先说，你要找不到船，那你就望河兴叹。再说把守渡口的是秦琪，云长在许都的时候，在曹操手下那些武将之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张辽张文远，还有一个就是徐晃。他听他们好像念叨过，说秦琪呀、啊、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，此人刀马纯熟，非常傲慢，因为他有两下子，他才在夏侯惇手下为偏将。他在这儿把守着渡口，他能够轻易叫云长将军过去吗？所以关云长才嘱咐这些从人，就是说咱们得打起精神，无论怎么地也得闯过最后这一关，要不然就得背河一战，要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，过河过不了，回也回不去，那可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。
这些从人这么一听，二军侯您就放心吧，您别看我们人少啊，今儿个就不是什么以一丁百了，乃是以一丁千，咱们这30来人不是吗，就是3000铁甲军呢、啊。这句话把云长将军给说笑了，一看还行， 眼看着他们接近黄河渡口，探马已经报与秦琪，秦琪就等着关云长来了。哼，他把那嘴这么一撇，前面那四关全是废物，什么孔秀、韩福、王直、卞喜，这群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关云长都挡不住。他单刀匹马两辆车，带着20多个人，你们就让他闯过四关。今儿不上我这儿来了吗？让他知道知道秦将军的厉害。探马又进来了，报，关云长车仗一到渡口，休得惊慌，来点炮迎敌，当当当，三声炮响，秦琪率领3000人马，唰，一字长蛇，就把队伍拉开了。云长将军一看秦琪带领人马来了，他赶快让车仗闪躲到一旁，自己往前一催马，唰，把青龙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，举目一看，对面这员将就是秦琪吗？正是他。此人跳下马来，身高在8尺开外，生得虎背熊腰，这张脸呐，面似黑锅底，黑中暗，暗中黑，长着一脸的白钱癣，头上戴着狮子荷叶，8角板银盔，身穿锁子连环甲，大红滚裤，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青鬃兽，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。他催马到阵前，哎，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，催动车仗来到黄河渡口？云长将军看了看，哦，看他这个年龄，瞧他这个气势，这家伙是挺傲慢。云长将军不愿意多杀人，但得呀，能说几句叫我过去也就过去了。所以云长没跟他打，他勒住了坐骑，问了一声，对面可是秦琪将军。嘿嘿，这一问呢，秦琪还来了神气了，哼哼，几知我名，还不下马胜服，更待何时？你既知道我是秦琪，你还不下马，让我把你绑起来。这句话说的云长将军差点乐了。关云长用手一托长髯，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。那意思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？秦琪听了听，哼了一声，哼哼，早知其名，何必多讲啊？你不是就关羽吗？我知道，斩过颜良，诛过文丑。别在这儿报字好了。秦琪将军，我想向你借几只船只，我要渡过黄河，一旦怎讲，我要跟你借几条船过黄河。嘿嘿，说得容易，来来来，拿了过来。他把手伸出来，云长将军一看，秦将军你要些什么？我要的是我家丞相的军职和过关的文凭。云长一听，秦琪将军，我不属于曹丞相管辖，他管不着我呀，我哪来的曹操的文凭和军职呢？秦琪一听，呸，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，丞相待你恩重如山呐、3日小宴，5日大宴，上马金，下马银，赐你美女10名，封汉寿亭侯，赠袍献马，难道你都忘怀了不成？哎呦，秦琪这几句话很厉害，问的云长手扶雕鞍，沉吟不语。秦琪一看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关云长，这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？那我奉劝你赶快回许都向曹丞相请罪，你休想通过我的黄河渡口啊，有你家秦将军在此，就是你关云长插上双翅 也难以飞过我的黄河隘口。说到这儿，秦琪把那嘴这么一撇，在马鞍桥上是摇头晃背，好神气呀、啊！云长一见这个，可有点生气，哇哇秦琪，你比孔秀韩福王直变喜如何？知不知道那四关守将都让我杀了？秦琪听到这儿哼了一声，郭宇休出狂言吧，他等皆是无名鼠辈，哪个也比不了我秦琪。云长一听，把残眉望起，这么一竖，秦琪，你比颜良、文丑怎样？这俩你比得了吗？秦琪听这儿，心里吃了一惊。颜良、文丑，河北名将，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。哎，那也不能今天在关云长的面前说一句软话呀！哼，他等也是秦将军手下之败将。呸！云长可真火了，你特意狂妄，撒马过来！关云长休走！啪！秦琪一催坐下马，举刀就奔云长来。他算计，能在这位汉寿亭侯的面前打上个三五十个回合，不过那是秦琪自己想的。两马一交锋，二马这么一错蹬，这功夫云长这个刀唰一个丹凤朝阳，唱一个回合，青龙刀刀劈秦琪于马下。秦琪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，吓得是四散奔逃。云长在马上招手，众军校不要逃跑，挡我者死，退后逃生。秦琪自取杀身祸，与汝等无干，火速被传送我渡河。啊，遵命。准备了船只，把二位皇嫂的车仗以及云长的赤兔兽用船都给摆渡到黄河的对岸来。一到黄河对岸，这可就是袁绍的地方了。云长先请二位皇嫂上车，告诉从人紧急催动车仗上官道赶路，不要耽搁，自己拉着赤兔兽走了几步，然后跨上了马，他提着青龙大刀，吁，左手一拽缰绳，回过头来朝许都方向望了望。云长低头一看，哇，看着那滚滚的黄河水奔腾咆哮。这时关云长的那心情和这黄河水差不多呀，他觉得对不过曹丞相，一路上我夺关斩将，东岭关杀了孔秀，在洛阳关杀死了韩福，泗水关斩了卞喜，荥阳关杀了太守王直，在黄河道口刀劈秦琪，过五关整整连斩六将，曹丞相会不会说我是一个负义之人？可是我被迫无奈，不夺关不斩将我过不来，难以到河北会见我家兄长。为此云长朝许都拱了拱手，曹丞相，我们后会有期。然后他一拨马，啪，追上车仗，往前走了没多远，忽听远处有人呼叫：“云长将军！”啊！云长勒住马，回头一看，从远处快马加鞭跑来一人，到了云长的跟前，此人滚鞍下骑，上前十里。云长一看是孙乾，哎呀，孙乾先生，汝南分手之后，你说到河北探听我家兄长玄德的消息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我才见着你呀？哎呀，二将军容禀。孙乾拱了拱手啊， 我确实到河北，我也见着我家主公玄德了。可是现在这河北啊，袁绍那儿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。袁绍本人刚愎自用，谁的主意他也听不进，谁有什么计策他也不听从。他把他手下的谋士田丰下了狱了，把沮授啊也给罢了官了，还有几个谋士勾心斗角，互不相让。而且呢，袁绍两次险一险把我家主公刘玄德给杀害了。我主公一看不能长久在他的身旁，这才到汝南去投刘辟去了。二将军，您保着两位皇嫂，要是倒在河北，您要被袁绍给杀害了怎么办？所以我紧赶慢赶呢，赶上前来劝您赶快到汝南与我家主公会合。云长一听原来如此啊，他赶忙把孙乾带到车前来，向二位皇嫂又学说了一遍。二位皇嫂一听，心里头非常难过，都落泪了。云长将军安慰二位嫂嫂不必担忧，咱们现在就奔汝南。调转车辆，云长与孙乾并马而行，保护车辆直奔汝南。走出去没有几里路，猛听身后一声炮响，金鼓大作。云长手提缰绳回身这么一看呀，只见远处里征尘滚滚，袖带飘扬，迎面一杆大道旗呀、啊！这杆道旗一看就知道了，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第一流猛将夏侯惇，他率领300铁骑追杀云长。夏侯惇在马上大叫一声：“关云长，休走！”哎呦！这可真是六关祖将徒受死，义军拦路复争锋。关云长能否脱身，明天再讲。